点点繁星，
繁星点点，
今夜星光灿烂，
在这宁静时刻，
捕捉生活瞬间，
分享生命感动。零点繁星，让我们与您零距离互动。
亲爱的良友家人们，平安。在今天的圣经人物系列里，我们继续邀请李弟兄来讲述以利亚最后的日子，以利亚如何将能力传承给以利沙。
人生路漫漫，让我们伴您同行，播种美好。心灵绿洲，滋润您的心田。
那我们现在就再来思想一下以利亚他在晚年的生活。人们都称以利亚是以色列的战车战马，他是当时代的最伟大的人物，所以他在晚年做了些什么。而且呢，让李弟兄也分享一下以利亚在被接升天的这件事情。
其实火车火马呢，是伊丽莎在看到以利亚正旋风升天的时候看到的。但是当伊丽莎喊出以色列的战车战马的时候，其实是看到了神借以利亚在地上所成就的事情。
对，
我相信伊丽莎跟着以利亚呢，没有多长时间啊，在圣经里没有交代，但是我觉得已经很久了。从以利亚呢在何烈山得到神的启示之后，他就招以利沙为徒弟。但是这里有个细节，当以利沙被以利亚呢呼召的时候呢，以利亚并没有说什么，他看到了以利沙。以利沙应该当地他们家是一个大户人家，有12对牛嘛。当时以利亚呢就把他的外套脱下来了，披在以利沙的身上。以利亚当时什么也没说，就是做了这么个动作。伊丽莎立刻呢就停了，停止了耕作，把他12对牛的第12对宰了，歇了燔祭。然后呢，他又对那个伊利亚说呢，我回去跟我父亲道个别，就跟着你。这时候呢，伊利亚呢，他说一句话呢很有意思，你去吧，该做的事就做吧，我对你说了什么呢？他反问一句。因为当时伊利亚呢啥也没说，就给他披一件衣服。过去有一句话叫衣钵传承，我相信伊利亚这个动作呢，他也是有这个意思的，把他的衣服披在伊丽莎的身上。我觉得这是一个无声的呼召，意思说呢，伊丽莎被神选中，继续完成伊丽莎他在地上的工作，这就是伊丽莎的呼召。当然伊利亚呢后来呢，他在亚哈的身上呢其实做了很多的工作，伊丽莎呢是看在眼里的。后来呢，亚哈王死了，被箭射死了，那么他的儿子叫亚哈谢继承了亚哈王的位置。当然亚哈谢呢他是个恶王，即便如此的话呢，对以利亚呢，亚哈谢呢是有杀以利亚的这个动机的。因为呢他不仅侍奉的牛犊，并且呢也跟他父亲一样侍奉巴利，惹耶和华的怒气，这是亚哈谢王。他只做王两年就死了，他死了以后也没有儿子，所以呢约兰王的话是他的兄弟继承他的王位。这个亚哈谢王呢继承他的亚哈王的王位之后呢，他有一天呢从那个家里的楼上呢摔下来了，应该是摔伤了，这个伤呢伤得挺重的。他要求什么？他求谁呢？求巴利神，巴利西卜。他就是差那仆人呢去求问这个神，结果在路上的话就遇到了以利亚，当然是神的差派。其实神在以色列已经做了不少事了，又是降干旱的，又是降雨，大战呢450个巴利先知，并且呢还为以色列人征战，以色列人亚哈王打了2次胜仗嘛，这一切在以色列地其实蛮有轰动的。 那么，当亚哈谢王当他感到的重病的时候，他不去求问耶和华，去求问巴利神。所以说呢，神呢就差派以利亚在半路上拦阻了亚哈谢王所派的仆人，让他回去。结果这个仆人回去以后，对亚哈谢王说呢，这个路上就有个人来说呢，跪下去见差你来的王，对他说：“耶和华如此说，你差人去问以哥伦神巴利西卜吗？其因以色列中没有神吗？”然后呢，就是宣告你必要死。说这个王啊必要死，这不是咒诅吗？这个亚哈谢王差人去求神的话呢，那不是为了生吗？结果呢就带来了个凶信。那么这个亚哈谢王就问这个仆人，那个人长什么样呢？那个人说呢，他身穿毛衣，腰束皮带。那这王说，这人必是提斯比人以利亚。那所以这个的话呢，其实蛮有这个经典的，你知道吗？我们这个施洗约翰就是身穿毛衣，腰束皮带。一提这样的装束啊，就认为他是先知。以利亚就这样就被王记住了，因为他向王发了咒诅的言语。这时候呢，就亚哈谢王就派了三拨人去凿那个以利亚。其实这三拨人呢的最初的原意就是来抓以利亚的，来杀以利亚的。亚哈谢王是怀恨在心呐，所以说他派了一个50副长带着兵去凿那个以利亚。结果以利亚呢说愿火从天上降下来，真的降下天火。把那个50副长和50个人全部烧光，烧死了。然而第二波也是这样子，到了第三波，那个50副长和那个50个人呢、来的时候呢，这个50副长真的是服了，害怕呀。前两波都被烧死了，这一次的话呢，这个50副长呢就跪在地上求先知，可怜他。你知道他是受王命来的，所以说他跪在那个地方哀求以利亚，要看他们的性命为宝，怜悯他们。这时候，耶和华呢就对以利亚说呢，叫以利亚呢跟他们一起去。以利亚就去了。去了之后呢，就向那个亚哈谢呢再次宣告：“你必要死。”结果亚哈谢就真死了。死了以后呢，因为呢亚哈谢王没有儿子，那他的兄弟约兰就继承他的王位，就是约兰时代了。亚哈王的这个王朝也是，其实呢按理是有两代人吧，他两个儿子继承他的王位嘛，一个是亚哈谢王做了2年，然后接着是约兰王。
所以，以利亚晚年的时候，他在伯特利、吉甲和耶利哥招聚了7000人的优秀的先知，开办先知学校，训练他们接续他的工作。刚才李弟兄，你讲到伯特利、吉甲和耶利哥这三个地方，有什么特别的意义吗？
这是在以利亚位阶升天之前呢，我相信他的徒弟们都知道他要升天了。他每走一个地方，因为以利沙跟着他嘛，都说你的侍卫要升天了，你跟着他干嘛呀？在人看来，一个人呢将要死了，你跟着他是没有意义的，你总不能跟他一起是死吧？但是呢，我们会看到，当以利亚呢他位阶升天之前，他从吉甲开始出发。吉甲的意思是什么呢？是滚的意思。当约书亚呢，他带领以色列人过了约旦河，他们第一个献祭的地方叫基甲。为什么把这个地方起名叫基甲？叫滚去。神说，神要把以色列人在埃及的羞耻滚过去，就是说从此没有羞耻了。神为他们征战嘛。那么以利亚所代表那个时代就是这个意思。以利亚临到这个世间，就是为以色列人滚去他们的羞耻。他们本来没有指望，没有能力。但因为以利亚的出现，在那个黑暗的时代，神继续为他们做工，做曾经约书亚为他们做过的工作，从基甲开始，然后呢，到了耶利哥城。耶利哥城呢，是约书亚带领以色列人进攻迦南地的第一座城，城墙高大，靠人力无法越过，无法摧毁。所以当时约书亚呢，遇到了耶和华的元帅嘛，告诉他带领以色列人绕城7日。到了第七天的时候，他们要绕城7次，到第7次的时候呼喊，约书亚说：“耶和华已经把城交给你们，你们呼喊吧。”结果呼喊的时候，城墙就倒塌了。那么耶利哥城代表什么？代表神的能力，神为他们征战。然后呢，以利亚呢又过约旦河，约旦河是什么呢？他为什么过约旦河又回到约旦河了呢？因为约旦河呢是以色列当年走干地过去的。约旦河的水流断了，以色列人走干地过去的，并且耶和华还让他们留了12块石头，是吧？
对。
放在河中间作为纪念，纪念神的能力。神为他们开路的时候，无论是怎样的险阻，神都会让他们走干地，走平顺的路。所以以利亚也走干地过去的，用他的衣服拍打水，水就干了，就分开了。他们走干地过去的。 跟当年约书亚和以色列人走的路是一样的。在这一切的过程当中，它是一个什么呢？实际上是一个传承。从这个以利亚将衣服披在以利沙的身上的时候，传承就开始了。只有心灵相通的人才明白这个意思。我相信以利亚他一生带过的徒弟不止以利沙一个，有很多，但是没有一个像以利沙这样的，紧紧跟着以利亚。人在地上的工作，无论他显出怎样的能力，人都要记住，离了神，他什么都不是，包括以利亚，包括约书亚，离了神不过就是人，软弱的不得了。以利亚带着以利沙走过这一路上，正好就是以利沙重新要走过的地方，他要过约旦河，过耶利可城，到基甲，要走约书亚带领以色列当年要走过的路，他要完成以利亚的工作，就要走当年要走的路，要把神的名高举。让以色列人知道神的大能，这叫传承。但传承不是强迫的，传承来自于呼召。这就是以利亚为什么一句话不说的原因。他不会对以利沙有什么劝说。哎呀，你跟着我吧，你跟从我吧，大能就临到你身上，跟你讲一番道理，什么都不讲。传承来自于神，这种呼召，神的呼召临到的时候，人自然就跟从。这就是以利沙跟呢其他先知门徒的不区别。人都以为都知道。他们是先知们，为什么叫先知们？他们有预感吗？他们有预见吗？所以说，他们都知道师傅今天要升天了，你跟着他干嘛呀？人人都不理解，但是以利沙就是紧跟着。师傅说：“你在这等候我吧。”为什么以利亚叫他等候？如果以利沙没有强烈的呼，他就等着了，听师傅的话嘛，等着呗，等着师傅还会回来吗？再也不回，回不来了。那以利沙还是一个普通的先知门徒，他还是停在原地，他不会再有挪步了。所以，一个有强力呼召的人呢，他会不顾一切的，他不会看世人的眼光，他不会随众，他不会啊看别人怎么做我就怎么做，不会的。那个呼召来临的时候，他有坚定的方向感，他会一直做下去，不以别人的看法、别人的眼光为转移。
伊丽莎重复地说出这个誓言，就说：“我指着永生的耶和华，又敢在你面前起誓，我必不离开你。”
在伊丽莎的心底里边，他早就有了觉得。自从他跟定伊利亚的时候，他就羡慕伊利亚身上的灵。人不要不羡慕先知的灵啊，真的是做不了先知。人要不羡慕艺人身上的能力，他是做不了艺人的。
所以，以利亚在升天之前问以利沙：“你要我为你做什么？只管求我。”以利沙说：“愿感动的人，你的灵加倍的感动我。
这就是哈不一般的寻求啊。伊丽莎这个寻求可以说是从古至今，可以说他是唯一敢求的。你有伊利亚身上的灵已经很不错了，还有加倍的灵。从这一点就看出伊丽莎身他的呼召是多么的强烈。人都说啊，没有异象，民就放肆。其实作为服侍人呢，这个东西非常重要。我常想啊，人怎么能坚持？人怎么能够竭力去做工？如果这个呼召不强的话呢，其实人很难能够坚持，因为环境常常搅扰着我们。包括呢，我们周围一些声音常常干扰我们，我们怎么能够集中在那一点上？神让我们做的那一点上，我们所做的可能是很多人或者所有人都不理解的。主耶稣，世人理解他吗？他身边的12个门徒，犹大出卖他算了，那11个门徒为什么要跟着他？天天跟着他，就包括我们今天的传承，我们就靠一两句教导就可以吗？绝对不是那个简单的事情，传承就要紧紧跟着。传承既要用你走在前面，然后呢，永远引领那个人往前走，
对，用生命来影响生命。
这就是个道理啊。我们常常说，哎呀，我们教导几句，说几句话就够了，那是最简单的。以利亚对那些先知门徒们说了不少的话，如果他们开办了先知学校的话，那还有课程呢，就像我们的主日学似的。我们听过之后，我们能存留多少呢？我们能够掌握多少？永远都不要去说我们所处的环境多么不如意，我们的资源多么有限，关键在于我们的心有多么的渴，你多么的在意，这是最关键。
一刻，我的掌能力胜过世界。 2025年，良友与你一起连于基督，多结果子。
亲爱的听众朋友，您正在收听的节目是由何琛星为您主持的《灵点繁星》。
展翅上腾，
弟兄姐妹，如果你感觉上帝似乎远离你，当记得他仍在你身边，他对你的爱并没有改变。
诗篇36:5，耶和华，你的慈爱上及诸天，你的信实达到穹苍。
当主耶稣登山变相的时候，只有摩西和以利亚显现与主谈话。在圣经里面讲过几个人，就是没有去世就升天就被提的，
有这样几个。摩西呢是被神埋葬了，他在群臣当中，因为他到了山上去看迦南全地，圣经交代是神亲自埋葬了他。以诺是在世上行走300年，然后呢被提。再就以利亚被旋风提到天上，这些都是在世上找不到尸体的。
以利沙在最后送别以利亚的时候，他说了一句话，说我父啊我父啊，以色列的战车兵马啊。
对，这就是以利沙所得到的传承，因为这战车战马给了以利沙。所以说呢，后来以利沙呢被很多那个亚兰兵马围困的时候，他看到了火车火马嘛，他叫仆人的嘛， 说你看看那个火烧嘛，伸开那个仆人的眼睛，看到了火烧嘛。所以说，我觉得有意向的人，他真的是不依据环境的。当人呢，这种这个呼召临到一定时候的时候呢，他就是神手中的战车战马，因为神使用他，就像千军万马般的能力向世人展现，像摩西一样，这样一举，红海就分了。当他在山上举手的时候，约书亚在山下征战就胜利，就打胜了，打败了亚玛力人嘛。那么你看到这是摩西举手，其实他就是战车战马，神的战车战马。当他手放下的时候，山下的以色列人就败了嘛。所以，我们在这个世上呢，其实我们彰显就是神的名，宣告的是神的名，让神的能力在我们身上流出，让人真知道信靠神是怎么回事儿。尤其是现在这个时代，我们一直都说这个时代是一个充满罪恶的时代，人们在悖逆，尤其是在这个科技文明这么发达的情况下，你看人工智力现在多发达，以前的偶像不会说话，现在的偶像可以说话了，以前说他不能说话。没有眼睛，那现在有眼睛了，也能说话了，你怎么办？我们应该有以利亚这样的一个坚定的信念。我们从以利亚的身上看到是一个有血有肉的人，他并不像我们所想象那样的刀枪不入，或说非常刚强，永远呢都是那样屹立不倒的。我们也看到一个软弱的以利亚，我们从中也能看到神对以利亚的保护，即便是在最软弱的时候。最困难的时候，神还在彰显耶和华的名。所以今天呢，神在哪里？世人看不到神，世人怎么能看到神？世人是通过以利亚来看到神。以利亚他站立在神面前的时候，他就是这个时代的战车战马。神需要这个时代不断的有以利亚这样的人物来显出他的能力，他的保护。我们常说神是我们的避难所，是我们的力量，是我们的盾牌。他怎么彰显的？我们今天地上有教会，我们这地上教会难道只是像一个墨守成规般的敬拜，做一些该做的服事吗？神要的是一个充满活力的教会，充满能力的教会。神要的是烈火，神要的是灯台。所以说我们在想以利亚这位先知的时候，不仅是他的能力多么的强大，更重要的是以利亚是如何把自己交在神手中，他的心如何完全的交在神的手中。在巨大的环境变化当中，他如何能够沉下心来，依然在听神微小的声音？我们能够沉下心来吗？尤其是在危难的关头，我们能够安静自己去聆听神的声音吗？如果我们能够沉下心来，依然把自己的心完全交给主，我相信，当我们处在悲苦当中的时候，处在困难当中的时候，我们依然可以为神发声，因为我们看见了神与我们同在。
谢谢李弟兄跟我们这样的分享。以利亚最后呢，他进入到神的荣耀中，他用信心和行动呢，在那个时代让当时的百姓回转来归向神。愿我们每一个人呢，都有以利亚的心智，像以利沙那样求，愿感动以利亚的灵再次的感动我们，每一天都能聆听到上帝微小的声音，在世上做盐做光，为主做见证。听众朋友们，当您听了以利亚全集的时候，有什么样的感动呢？神借着以利亚一生，是不是也在向你说话？节目的最后呢，我们就送给听众朋友们这样一首赞美诗《以利亚的日子》。感谢您收听《零点繁星》节目，我们下次再会。
这是你仆人的日子，摩西，公义竟正被显明。哦，虽然这苦难的日子充满惊慌、黑暗、刀剑，哦，我们仍要在这旷野呼喊，预备耶和华的道路。上云，闪耀如烈日，好同。
声吹响，扬起你声，这是恩典的新年，救赎恩典从喜悦山而来。这是一夕节的日子，枯干的骸骨正复活。哦，这是你仆人的日子，大卫重新建造赞美殿。哦，这是大收割的日子，看那庄稼已发白。哦，我们是你葡萄园的工人，齐宣扬我主的话语。相遇闪耀如烈日，号筒声吹响，扬起你声，这是恩典的新年，救赎恩典从喜悦山而来。看他降临，驾着天上云，闪耀如烈日，号筒声吹响，扬起你声，这是恩典的新年，救赎恩典从锡安山而来。看他降临，驾着天上云，闪耀如烈日，号筒声吹响，扬起你声，这是恩典的新年，救赎